本期节目由东方沙龙香水品牌 Melt Season 和小宇宙联合展开讲讲共同呈现。大家好，这里是展开讲讲，我是冻姐。
我是康迪。
我是王老师。
这是我们第60期场节目，很短的时间内又跟大家重复见面了。对，然后现在是12月嘛，基本上是到了年底的状态。今天北京刚下了第一场雪，然后12月包括有圣诞和元旦节，然后也是感觉又到了一个年终总结的时候。今天外面天气其实挺冷的，但是我们现在在一个很暖和的地方。这期节目想要做一个这样的主题，它不仅是年终的一个主题，可能也想在这个冬天的这个季节里给大家带来一些温暖和平静的感觉。
这次东方沙龙香水品牌 Melt Season 联合小宇宙邀请了4档播客，共同分享他们的自由心声，探讨自由与生命形态的多样性，用一颗自由柔软又坚韧的心陪伴大家温暖过冬，一起为2023画上完美的句号。
我们也很开心收到这次邀请，因为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其实也聊过，人不一定非要紧追时代嘛，讨论过如何用自己的节奏生活会重新获得一种自由感，也是现在很多人在追求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心流的自由。
其实最开始的这部分，我觉得可以大家先玩一个小小的检查，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然后看看手机里面，因为苹果手机有一个功能，就是它里面可以看你的日均屏幕使用时间，就是可以看看自己到底是多少。
我是3小时4分钟，但是我发现我使用频率最长的一个 app 居然是小红书。对，因为我最近在打羽毛球，我在上面刷羽毛球的视频。
我的日均使用时间是6小时46分钟，但我之前有达到过7小时8小时。
您上班的人还是用很多的。
对，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跟上上周的对比，就是我上周的日均是2小时5分钟，然后比上上周浮动约79%，所以可以看看我以前可能会长达7-8个小时。
是上周太不正常了。
对，上周是一个完全出差在外工作的时间，所以大部分时间是没有看手机的，其中使用最多是微信。然后它还有一个数据是拿起的次数嘛。
对，
我的日均拿起是21次，然后是比之前浮动也是70%多。
因为我现在这个拿起这个，我也是第一名是微信，拿起之后是130次。
拿起是指手机屏幕亮开那个意思？
亮开然后你点进去的那个吧，应该是。
我都是大幅度降低，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我的数据很低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上周其实度过了完全没有手机的一天。
所以就完全跟这个东西隔绝，对吧？
对。然后我挺想分享一下完全没有手机的这个心态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好像我故意把手机摔坏了来参加我们这个实验。就是我是有一天晚上，然后把手机摔到，它刚开始是只是碎屏，它后来开始就是黑屏，按它黑屏是黑2/3，
就是你有一半是靠猜的，
就
是
有1/3这个开头是可以看见的，而且是可以触摸的，所以你得把那个东西往上拉
拉
拉
拉
拉在上面，然后可以用。然后我前几个小时非常非常焦虑，都感觉有一种小型瘫痪的感觉。那一刻我强烈体会到我们小时候学传播学理论的那句话，就是媒介是肢体的延伸。就是你现在觉得
你的幻肢没了，
对，你现在你觉得好像什么事都做不了的那种感觉。后来我们不是看手机大脑那本书嘛，那本书里面还强调说他们真的做过一项实验，就是把人的手机拿走，就是你把手机刚拿走的时候，仅仅的这个10分钟内，人的那个压力的激素就是皮质醇，其实我运动的时候教练也老跟我提皮质醇这个词，它就会大量的增加，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像大脑在表现出一种战斗或者逃跑的那种反应。其实我觉得有点像小时候最担心的就是眼镜丢了啊、oh. 就是小时候一睁眼就找眼镜，现在长大了一睁眼就找手机。我在想我老了可能一睁眼就是找假牙。就是你总觉得有一个物体好像是你那个时间阶段最重要的东西。这是我那天晚上最开始非常非常焦虑的，我一度还非常沮丧，就是不想跟朋友再出去吃饭了，我就想回去处理我这个焦虑的情绪。然后我吃完饭回来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备份，因为我发现手机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个记忆的仓储嘛。我那天晚上就是折腾到半夜3点，我觉得里面最重要的其实备份就是微信和相册，然后其他我发现大量的软件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线上化了，它就不太有什么东西是必须在手机里的。但是到了第二天，我因为我原来在一个小镇，然后我要到一个城市才能去维修我的手机，那天我终于进入到了一个 inner peace 的状态，就是 我觉得事已至此嘛，
你接受了这个事情。
对，并且我把最糟糕的结果都想到了，可能我要买一个新手机。而且我的那个平静值达到巅峰，就是到了苹果商店之后把手机交给对方，然后说得需要两个小时时间，这两个小时你可以去外面逛逛。那两个小时我干了什么呢？我就找了一家店、
嗯、
一家奶茶店，我坐在那儿观察了两个小时路人，因为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看，我也没有带纸质书，因为我大部分人都在工作。但那天我真的就坐在那儿看，哇，上海人穿的好洋气啊，就这种感受，真正看了两个小时，然后把我手机拿回来了、
嗯、
就是一个挺完整的度过这么一个失去手机的一天。
对，我觉得我们为什么在刚开始要有这样一个小实验，也欢迎大家此刻拿起你的手机看看你的屏幕使用时间，因为我记得苹果是会一个星期给你推送一次的，就是你上周的使用时间那个推送、
嗯、
然后我觉得最开始是就是玩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为了呼应就是我们这期想讲的一个主题，就是首先我们要讲的是我们生活里面阻碍我们进入心流或者说让我们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的事情是什么、
嗯、
我们自己直观会觉得说其实手机会或者说网络吧，就类似的这种，它其实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从刚刚我们分享的数据，不管它是看起来历史新低，还是说一直以来都很高，就能够反映出一个比较可怕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正在被手机也好，或者说这样的一些碎片化的一些东西所占据。它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变得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时间就过去了。但是事实上，你到最后去回想你今天非常让你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像刚刚小康说的那两个小时我在干的具体的那件事情非常完整非常不受干扰，这种时刻好像越来越少了，这个也是我们特别想在今天分享的一个主题。
是我最近经常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们觉得今年有一个很值得聊的现象，其实是年轻人的现象嘛，就是不管是从上海万圣节开始还是今年的种种新闻，都很多都是关于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的表达。然后我就想到了我其实是3年前做的一个采访，其实也是很无意间的聊到这个问题的，因为当时就是采访许知远老师嘛，他很喜欢聊人与时代，这好像是他的一个母题。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老在节目当中问对方就是跟时代的关系呢？然后他说，这难道不是所有人的母题吗？哎，我觉得他还挺有意思的。后来我想想，可能是他们那代人很习惯的一种方式。然后我就追问了他一下，我说，那你觉得00后或者90后这些比较年轻的一代，他们的母题会不会有所变化？就是母题这个事情会不会是跟代际有关的？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说这个回答很准确，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尤其到今年，我觉得特别特别准确。他当时这么回答的，就是说，就是70后他们这代人，甚至60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寻找的过程。很多人都描述过他们在小的时候，青年时代的时候，如何在非常有限的信息当中去阅读，或者去跟世界发生连接。他说，但是更年轻的这代人面对的是过剩的信息，所以我们要非常挣扎的去找到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所以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减少或者减排的过程。因为面对过剩的东西，人是特别容易被操纵的，所以年轻一代的母题可能是面对不被操纵的问题。我觉得放在今年，我觉得特别的准确是在于，我觉得我们比上一代人更难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其实我们更难寻找自我了，就是我们面对太多的信息也好，情绪也好，生活方式也好，这些信息或者是这种技术的大数据的操纵方式会让我们以为这是我们想要的，但实际上我们想要什么是很难去寻觅的。就是有点像比如说有一个很小的果盒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但它外面包了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就像蛋糕的那个涂层一样，它变成一个超级大的蛋糕，然后那个蛋糕的每一层都非常的鲜美，非常的诱人，都是奶油啊，然后都是甜美的东西，你要一点点的触及到你内心真正想要的那个内核，变得就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可能他们那代人只需要寻找就好了，所以我们其实先要把这些蛋糕全都剥开，然后找到那个东西。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今天想聊这个话题的一个核心吧，就为什么从手机进入，那手机就是一个象征。
对，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其实也在节目里多多少少会聊到过，我就会经常会设想新出生的或者说更年轻的人，他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熟练的使用这些数据，远方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具体的。这个东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大家觉得说我了解更多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武器，但当这种信息过多和你产生一种焦虑，就是说好像这个事儿我如果不把它了解清楚我就很难去做，那这种事情它可能反过来就成为你的一个 个阻碍，就是我必须得要把这个功课做足，或者说我必须得看100篇这样的经验帖，我才能够去做出一个决定。那这个决定是不是还是你自己真正想做的，可能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对，
以及说各种各样的信息，我们之后可能也会聊到信息观点，为什么大家在说类似于嘴替这种话，那其实就说明说所有的话都有别人替你去说了，那你真正想说的话到底是什么，这个可能也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对，因为我们三个都看过《手机大脑》那本书嘛，其实那本书有一个观念我印象很深刻，它其实就是说我们的大脑进化跟我们的科技发展其实是没有匹配的。比如说我们实际上应该更专注才能做好工作，但是反倒是我们进行多任务处理，我们在各种工作之间游走的时候，大脑会给我们分泌多巴胺，那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在快速应对那种可能隐藏在身边的危险的时候，要时刻留意身边的环境的时候，那个时候注意力其实是有点分散的，那时候大脑会分泌多巴胺给你这种提示和奖励，但反而这种东西其实我们没有进化，我们反而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反而受到了一种奖赏。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们会不停的在被手机控制，不停的在被各种信息的冲刷过程中有一种疲惫感的一个根本原因。
嗯，我觉得那你说那个有意思的是，他把就是我们现在应对的这些部分和那个以前就是应对外部危机总就是
祖先，
对对对，我好像看到好几本书都有这种类似表达，就是现在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和平的环境里面，不会有那种丛林里面很危机四伏的那个环境。
就
但是
他开头有张图嘛，就是人类开始使用这种电脑和手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那个点儿是非常非常短的，但是我们的大脑其实数万年来是没有太大变化。
对对对，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些错误的那个适配的那个感觉。
对，
嗯，我看那个书，我也是有我觉得是一些惊醒的点，比如说他有提到说我们使用的一些手机 APP 里面的一个图标的设计，不管是颜色啊，还是你的对你的大脑的刺激啊，以及它那个刷新的机制等等，他会说会有点像那个老虎机，就是赌博里面的那个因为之前看过一本书叫《运气的诱饵》，因为你看了那本书你会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人去详细的研究老虎机该怎么摆，或者说这个赌场该怎么设置是对人最有刺激性的。然后我看这一部分的时候讲到那个手机 APP 的设计，我觉得跟那个是一样的，就是你会发现在这背后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看起来的所谓的颜色或舒适度的一个问题，它其实就是在研究人的大脑到底怎么样去控制会更加的就是对于你打开它或者说对它的留存时间是最有效的。因为所有的 APP 都在强调就是说我们要抢用户的留存时间，
对，
这就是导致了我们最开始说的屏幕使用时间就是
越来越长。
对对对，就包括他有提到说有一些 APP 它的那个转动，就我们在刷新的时候它不是都会有一些图标在那儿等待嘛，就是甚至有的说它并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多等待时间，但是增加一点等待时间就会让你更期待它刷新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对，我印象很深，就是互联网圈的比如 Facebook 或者早期那些互联网企业，他们最常用的一个我觉得可能对他们来说是最伟大发明，就是下滑刷新。就他说下滑刷新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他觉得这些企业其实完全可以做到不用下滑就可以刷新，他为什么要有操作一个下拉的工作，他说那个动作就跟老虎机上的那个杆是一样的，你必须滑动下那个杆，你就有一种哎，我行动了，我获得了一个什么东西的感觉，所以你就不停的刷那个杆，不停的下滑刷新，就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所说的成瘾的机制。
对，包括这个费的流它也成为了大量的 APP 的一个基础设置，你基本上打开每个 APP 它都有一个费的流，费的流就像瀑布一样，它是永无止境的，你可以一直永远永远永远的刷下去。
对，
你每次下滑一次它就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对，
然后另外一个我看了一本书，那本书叫成瘾嘛，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好的发现，就是神经科学家发现我们大脑里面处理快乐的区域和处理痛苦的区域是重叠的。哎，你想象大脑中有一个天平，中间有个支点，当两端不放置任何东西的时候是有平衡状态的，但是我们产生愉悦感或者让我们快乐的时候，大脑就会奖赏我们多巴胺嘛，然后你天平就会上快乐的一边倾斜，你的幅度越大你的快乐就会越多。但是天平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希望保持一种水平状态，就是一种平衡的状态，它不会长时间往一边倾斜，所以它会回来。现代社会我们其实在反复的经验快乐，它会提高我们的神经设置点，我们被迫成为一种永无止境的奋斗，我们在永无止境的追求快乐，永远不满足现在已经有的那种快乐。
你刚说那个我又想起那种就是在笼子里跑的那个仓鼠，就是一直就是在那边原地踏步。
对，其实我都非常理解，因为这个作者他举例的时候非常有意思，他的成瘾机制是什么，他就不停的要看浪漫小说，因为他是个女性作者、但是阅读浪漫小说它其实是有一个耐受性的，比如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稍微有点爽的爽文，第二次我的快乐其实是要叠加的，我那个爽必须要更爽一点，所以他的快乐必须不停叠加，所以这个上瘾机制你就可以想象啊，那我们是需要一个什么终极爽文来满足它的终极、其实不会有那个东西嘛，你只会在跷跷板的活动中越来你的砝码越来越大。
这个会想起最近流行的那个小程序短剧，就是你的爽到底要有多爽。
关于瘾我看到另一个很妙的说法、大量的关于瘾的特稿，我印象很深的是索马里那篇，他在岛屿当中写过一句话，他说任何一种瘾真正的病因都是一样的，就是背后都是失败的生活、失败的情感交流或者失败的自我。失败的生活或者失败的情感交流它是很显而易见的，比如这个人可能就是生活遭遇的不测或什么的，是社会意义上的。但我其实觉得现在的很多成瘾是那个很隐性的，就是失败的自我。他现在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失败的自我，而是我们大量是找不到那个自我。常常听到一个词就是做自己嘛。但是我经常对这个词有一种疑惑，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自己还没被开发出来，就我们的自己常常是被封闭掉的，或者是被驯化掉了，被规训掉了。就是那你所谓的做自己，你其实做的是别人描述的那个自己，或者是被一些生活方式也好，被一种流行文化或者被一种消费文化塑造的那个自我。所以我常常觉得现在很多瘾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自己，所以才沉迷在那个瘾里。我觉得特别明显的就是比如说你经常在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你其实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它就是一个无意识的
动
作。
动作
我觉得那一刻就是它可能不是说这个瘾的背后是失败的自我，这个瘾的背后是没有自我，
空虚的自我。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现在的一种更突出的瘾，之前那种瘾可能更显性，比如说一些穷困挫折，那现在的瘾可能是一种空虚。空虚而导致的瘾。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可以引申到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要聊的，就是我们当代生活里面到底是更充沛了还是更过剩了。就是这个其实是刚刚小康说的那个很呼应的一点，就是你发现空虚的自我表面上可能它叠加了很多东西，就我们每个人每天在网上接收的大量信息或者说大量观点，它看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足够的，甚至够到我们都觉得有点多了，但其实这个东西是否真正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或者说它给每个人到底带来了什么，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好像去年我们在年终总结还是什么的时候就有感受到过，包括我们其实一直做电视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议题我们都觉得无从下手。
对，
就是因为这些议题它给我们一种过剩的信息和观点的感觉，它反而已经脱离了这个作品本身。就是我们今年为什么在电视报里那个热点和这个头条里面越来越少去聊到这
些
事件，
一些真正的大爆款。
对，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都有点迷失了在这个争论里面，我们也没有找到我们的立足点，或者说是我们真正能够去站在什么位置去分析这个事情。
对，
我经常之前有一个感觉，就是网络上的吵架，你两天不上网你都不知道大家在吵什么。然后而且大家在吵什么的时候你已经找不到那个
源头，
你就只能看到大家都在输出观点，对于这个事情真正的源头已经没有人再继续讨论了。
对，我很同意向彪的观点，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同时面临意义过剩和意义缺失。他说的意义过剩是指比如说判断性的、象征化的、抽象的、下断语口号式的，这种意义是极度过剩的。但是那种展开的意义，在平凡的里边看见乐趣，比如说在重复里边看到好奇，不断的去发问的意义又是缺失的。我觉得这个体会还是挺深的。
我之前有一度会特别反感这样的就是网络上的观点交锋。我完整的体验了一次那个心路历程，就是当我想去对一个事情发表看法的时候，我不是因为这个事情的本身，而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个人就这个事情发表了一个我特别不能认同的观点，然后这个观点让我非常的生气，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说法已经非常严重的就是违背了我认同的一些观点，然后我就对着他所发表的这个东西进行了反击。但是 这种时候我其实会突然意识到说，看到我这条微博的人，他们可能没有看到我看到的东西，就是我们都看到了让自己愤怒的事情，并且然后触发了我们的这个反击，所以大家看到了就是说，哎，怎么这是一个极端的人，那又是一个极端的人，但是极端人可能是被另外一个极端人触发的，所以整个就变成了一个极端者大聚会那种感觉，但是对于这个事情本身的讨论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
嗯，
对。刚才冻姐说那个我们电视报当中经常无法就一些作品再展开讨论，是因为它最终变成了一个舆论现象嘛？当它变成舆论现象的时候，它里面同时面临了多种过剩，比如说信息过剩，然后还有情绪过剩、观点过剩。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你发现我们最终达成了同一个观点，但其实我们的路径是不同的。
嗯，
但是你发现互联网上大家更多的是看你最终的那个结果，而不看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我们都答出了某道题目的答案是一，但其实我们做题的过程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南辕北辙的、
嗯、
甚至里面那个做题的过程我们所代表的价值观都是完全相悖的，但是不重要，他有时候他只看你那个结果。与此同时，我会觉得这些过剩当中有一个问题是，你有时候觉得他这种过剩他不是丰富的多元的，他是大量的复制和重复。
嗯，
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上网应该能够很强烈的感受到，比如说你在网上看一种类型的视频或者一种类型的 vlog， 它是一模一样的拍法。
嗯
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有段时间很喜欢看那种每天的运动，然后一开头一定是往床上扔他今天要穿的运动的衣服、
嗯、
每个都是那个镜头。我甚至有时候会去看那个博主的 ID，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
发现不是同一个人。
那大家已经形成这样的拍法、嗯、然后包括早餐吃什么，就甚至会有一种博主早餐，就是拍摄的结构、
嗯、
然后拍摄的素材都是大同小异的、
嗯、
所以我会觉得它一方面是过剩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是重复和单一的，
空洞的，
它又是空洞的、
嗯、
与此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同时觉得面对大量的信息、大量的情绪、大量的观点，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在不断的输出观点与此同时我会觉得事实是极度稀缺的。这个是我当时看就是施展写那个破茧那本书，我那句话我印象太深了，所以我把它加到了那个就是豆瓣的那个主页，它不是有一个你可以不断的拉长就是写你的签名档吗、
嗯、对，
我一般遇到什么重要的话我都会悄悄的加在那个签名档当中。然后他说那句话就是说，人们想要突破当下的困境必须有新的想象力，而获得新的想象力的前提是人们必须去除观念的遮蔽，直面事实本身。我觉得这句话可以作为我反正工作上的一个目标，就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做很多就是观点性的，比如学者访谈呀，或者针对一个流行文化现象发表评论，但我常常觉得这样的文章其实没有你真正的去调查一件事情它原本的真相更为重要。
嗯，
因为那样的部分尤其在我们现在一个鼓励大家自我表达的一个时代太多了，你每天上网看到的都是大量的观点，但是就是我们那个去调查这个事实的本身反而是稀缺的，甚至这一部分是在被压制的。
嗯，
是。
嗯，
我今天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只是在假装生活，就是我发现我们太急于去总结出生活的经验了，就像刚才康老师说的，其实最后这些经验并不是真正从生活中出来的，而是我们从比如说外界直接灌输过我们的，就我觉得那种扎实的那种事实性的东西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生活的感觉的，但现在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好像每个人都在假装生活。
我的感觉是我们经常围绕着非常非常稀缺的现实，然后产生大量的假信息，再在假信息的基础上产生大量的假情绪，就是前面可能就是一个花生仁儿一样大小的东西，但后面我们产生了一个世界、
嗯、
我们就在这个庞大的信息迷雾当中迷失了，或者我们就打起来了、
嗯、
但是很少有人去把那个小小的点拓展的更大一点。
嗯，
其实记者的工作或者是很多比如科普作家呀或者是科学家等等，应该很多人的工作是围绕着那个事实的。但那个部分我觉得是在互联网上特别特别的稀少，就是甚至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围绕一部电影的讨论嘛，然后其实很多人是没有看过那部电影的、
嗯、
不知道那个电影它的文本层面到底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它的上下文是什么，但我们可能拎出一个点我们就开始说这是三个
鬼鬼祟祟的
臭臭的人
不知道在干什么了，但是就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我们在大量的玩梗、
嗯、
但那个电影究竟是讲什么的我们不会太关心了。
刚刚说的观点信息那种可能比较偏事件讨论型的，然后我觉得刚刚王老师说到那个就是生活那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感触。现在感觉是进入一个人均博主的时代，然后这样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反馈就是好像我们隔一段时间就得发明一种生活方式，就包括一种流行趋势吧，就是好像就是大家集中一段时间会想要去想一个命题作文，大家都来做一做，重复多了以后也是有比较强烈的那个空洞感的。所以我觉得关于现在我们生活本身到底有多么就是嘈杂的一些信息和声音充斥着，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大家都很明确了。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着重聊一下，就是说到底怎么样去比如说按下生活的这个 mute 键，或者说是怎么样我们能够进入到一种相对比较平静，我们刚刚说的心流的状态，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方式。刚刚小康说到那个我们都可能在乎或者说对我们真正重要的那个东西，非常那小的那一点点，怎么寻找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会分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先把这个节能减排，我们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那个小经验。
嗯，其实我看《手机大脑》那本书，我最大的不满就是我觉得这本书非常不适合中国宝宝的体质，就是因为它里面没有微信研究。就国外有几个不专门研究工作伦理那些社会学家嘛，我觉得他真应该好好研究微信这个软件，他对中国人的这个上下班时间是，我觉得微信彻底打破了上下班时间，就是微信让人没有下班时间，让所有人的生活工作彻底的混为一谈。所以我经常很渴望说微信有一个大的分组，就是工作组和生活组，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在微信里，所以你下班时间你也会在上面跟你的朋友聊天，这个时候突然弹出了一个微信
的
消息，你不得不去看这个消息。但如果它分开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下班的时候就把那个工作组完全
mute掉、
然后只在那个生活当中呢？但它因为它所有都在一个信息流当中，我常常觉得它让我们彻底没有了下班时间。这个是我到现在我觉得无法减排的部分，就是无法去应对这个部分。但是我能做到的就是我的手机是关闭了所有的通知的，就所有的消息通知。因为就是社交软件它能做的那个奖赏机制就是那个红点嘛，或者那个数字，就是有人给你点赞了，有人给你发来消息了，然后你不断的想点开，这是你获得一种就是频繁奖赏的一种方式嘛。那我现在的方法就是我把这些所有的红点
关掉，
就
不产生红点，你就没有消除红点的这个过程。
对，你知道这叫忍耐度。原来你遇到数字你都会点开，现在你开始变得红点已经 OK 了，我看到红点我就可以不点开，但到看到数字还是忍不住想要把它全都消除。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像小红书或者是抖音这种，它会是大数据推送吧，就是给你形成一个信息茧房。我怎么做呢？就是如果他不断给我推荐重复的千篇一律的东西，我会故意不点击。好像抖音没办法，但小红书可以。
你在教化他是吗？
对，我在故意不点击。比如他一段时间全给我推送运动的，但我这段时间就都不想看运动了。但如果你习惯性这样一点一点点，他还会不断给你推送这个，那我就控制自己不去点。就是还挺
好难呀，
就是还挺反人类的，就是你会这么做。然后我还因为好奇心很重嘛，然后我经常会在超链接当中迷失。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行为，就是我经常比如在网上搜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看到一个超链接，超链接里面又有超链接，超链接里面再有超链接，就是超链接的套娃。我最后超链接到一个我不知道是那个是什么地方的地方，我就忘了我一开始来搜什么。我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我现在遇到超链接的时候我会控制一下我不要去点。
我觉得刚刚小刚说那个微信那个我也有相同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其实心里知道说这个信息你不要及时回复，就类似于工作信息，就你就算你现在不回复他，他以后一直躺在那里，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在那儿，你没有回复你就一直觉得他在那儿。然后因为我们可能工作当中还会使用工作软件，我觉得工作软件比微信更可怕的一点是它会有那个
已读
工作软件我可以忍住那个红点我不去点它，因为你知道很明显就是你点进去就是已读，所以它会给你的那个控制感反而会更强烈一些。但是我理解小康说的那个意思，就是正因为微信两个都有，所以你没有办法那个分隔的很清楚嘛。然后我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生活的细节，就是小小的一个仪式感，就是我设 置了，就是手机里不是专注模式嘛，然后有一个工作模式，它就会设置每天几点到几点。然后我发现它设置以后，它好像也不是按照准点那么来的。我其实没有完全搞清楚它那个逻辑，但是我会发现有几次就是说我从公司离开的时候，在车上或者说走去地铁那个路上，发现手机弹出来一个说工作关。就是那个就让我心情很爽，虽然我没有真正的就是说彻底就是说回家不处理这工作，但是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接受到那个提示，你心里就有一种，而且它提示又不是准点，就是它不是你故意去设置的那种感觉，
它是根据你那物理位置的移动，
物理位置我觉得它可能有结合这部分，但是就会让你有种哎，好像真的就是把这部分给隔绝了的那种感觉，还挺明确的。
嗯，我的方法可能就是纯物理方法，就经常你其实刷手机是没事干，你就发现那个软件在那，你就点一下嘛。我还发现其实 APP 其实是可以删从主屏幕移除，但是那个软件还在，就是你的屏幕上看不到，但其实那个软件还在你的手机里面，你右滑在那个 APP 资源库里面其实是找到的，只是平时它不会存在于你的眼睛中，但是如果你有急事想用那个软件，你其实还是能找到，它其实有一个简单的隔绝。另外一个我会用一个 APP 叫 OneSec， 然后它有的时候还会让你选择打开那些 APP 的原因，就你会思考一下我到底为什么要打开这个特定 APP 呢。我后来想，我打开就是为了爽一下啊，这个理由确实我可以确实不打。我后来发现确实是有用的，一方面它中断了你的多巴胺分泌的行为，一方面它让你想一下这件事你是不是非做不可，但你发现大多数并不是非做不可的。对，
我刚才王老师说那个第一点，我其实想到崔老师，崔庆龙老师，他是害怕自己沉迷微博，他其实微博他只是发微博，他不怎么刷微博，然后他用完之后他还要把它移到他手机里最后那个屏幕里的某一个文件夹里。
就是你制造一个打开它很困难的一个现象，
就是你想不到立刻打开它。然后另外就按王老师使用 APP 嘛，我也有很多就是尤其是在写稿的时候有很多就是集中注意力的 APP，
番茄，
对，比如有一个是那个森林
种树
的那个，那个最惨是它里面有一个模式是中间中断，比如你设置45分钟，你中间去刷微博了，那个树就会死掉，
它会枯萎，
它会枯萎，然后你种花就会枯萎。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潮汐，那个 APP 它是会可以模拟各种自然的声音，比如说篝火，比如说森林，比如说海浪，一些白噪音，还有图书馆，就是你给自己营造各种声音。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我经常用，就是我在 B 站上关注了几个学习博主，就是直播自己学习，直播自己写论文什么的，然后我自己写稿的时候我就会把旁边 iPad 打开，然后播放他们那个，我就觉得有一种天涯共此时，就是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辛苦，然后就能把这个事情坚持下来。
就之前我去看，其实有个国外有个东西叫 Kitchen Safe， 它其实是一个倒计时锁物盒子，不知道你知道那种盒子没有，就是它那种盒子你把手机放进去，然后你设置一个倒计时锁，在倒计时完成之前你是打不开的。但那个盒子你知道吗，它最早那个创始人他发明这个盒子是因为他是一个爱吃甜食的人，所以他把巧克力、
那个、锁甜食的，
对，他把巧克力饼干什么锁在里边，然后现在好多人用这个东西来锁手机。
对，我就刚刚有聊到一些就是关于对手机的限制使用的方式，其实还有一些就类似于物理上的一种隔绝，就像刚刚说的把它放在一个远处的地方，但这个确实还是挺难的。但是关于就类似于网络上的信息的这种隔绝和处理，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自己的方式？
我还有一个可能不一定算是信息的一个分类方式，但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习惯用笔记去梳理生活的人，就是我会同时使用非常多种笔记软件。有些人不是也一年开头的时候会买一个笔记本，然后希望这一年把这个笔记本写下去，甚至把这个笔记本用完吗？我觉得这种行为反而让你无法坚持。我的方法是我用多种笔记本，然后我随时变换方法。如果这段时间我习惯于在这里记，然后就是梳理那些信息，我就用这个软件，然后下一个时间我再换一个，就我不执迷于把所有信息放在一个地方梳理清楚，而是到处使用我的 to do。 我觉得这个好像对我让我觉得这件事情突然好坚持了。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刚才那个说那个很像，就是说我们讲说按下生活 mute 键，或者说你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个你能坚持的方式，而不是一个我好像鼓起勇气要做一件特别特别艰难的事情，比如说类似于我今天就是从今天开始我每天睡觉之前都要把手机放在另外的位置。
对，
我真的是这么干的。
你是，那你坚持下来了吗？
对呀。
那你怎么会分享？
怪不得晚上找不着
他。对呀。
那你
我就放在客厅里的。
那你晚上睡觉之前，你现在睡眠质量有提高吗？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的就是我避免要在睡眠前刷到了一些影响我情绪的信息，这点是我特别害怕的，因为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事，就导致你整晚都睡不好，所以我在睡觉前不能接受任何的信息的干扰。
这主要也是就是对睡眠的渴望反推过来，必须要做这样的改变。
睡眠的压力其实大过了信息需求的压力。
嗯，就是关于大数据操控这一点，我还想到就最近的反派影评，每一次更新的时候都会在文章的下面附上一段话，就附上一段声明，然后他是这么说，他说反派影评选择不接受被平台算法推荐包括本文在内的任何文章给任何非关注用户，因为你会发现微信的公众号的推荐机制一直在变，从他打乱时间顺序到他可能推荐给你没有关注的人等等。然后他同时还附上了一个操作方法，他说如果你作为听众或者读者希望关闭自己微信中的随机推荐营销号的模式，可以关闭订阅号消息个性化推荐。其实很多 APP 上都有个性化推荐这个点，
对，
有时候我也会去关闭。
就是他在计算你想要看到的内容是什么嘛，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能就会在这个信息里面迷失。
对，
嗯，
然后包括像因为我的工作有一部分是跟微信公众号相关的嘛，所以隔段时间我们就要去研究这个算法，比如说它在什么时间发可能是流量比较高，或者是怎么样的标题可能点击率更高。你一方面在抵制这个东西，一方面你又在学习这个东西，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分裂。
对，但是对于可能不从事这个工作的听众来说，可能这种方式是能够让你比较好的回归到一个相对正常的属于你的时间线的过程。
是，而且我发现其实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它已经冗余到像你曾经的通讯录，就是你的电话通讯录会有很多你现在已经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电话号码在那里，然后你的订阅号也是，就有大量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关注的那个东西，它可能再也不更新了，或者是它已经那个号人都卖了。然后如果你要想要取关一批，你得花大量的时间。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儿，就是我想把我的信息流极简，就是我只关注那些还能给我提示优质信息的订阅号，但我发现你做这个工作得花上大半天的时间，就是你要把那个一个一个一个都取关，它现在就变成一个非常庞大臃肿的东西在那里，包括你的微博关注也是，
又在这上面花费了时间，
对吧？这样花费了。
其实它就是增加这个难度，
它就是
它完全可以让你，
它完全可以让你就是
选择的嘛，
多选
一个，对，
就是批量取关，
嗯，
不知道乌尔善老师怎么做到的，
一件取关一千人。我觉得关于减拍和极简这方面，我们能分享的这种小小的时刻，或者说小小的这种体验，它可能并不是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但因为我们像我们前面说的，不管是手机跟我们生活和工作的连接紧密度，还是说我们跟这个世界的连接本身，有很大一部分它就是已经发生了。但我觉得还有一种方式，是我们今天比较想聊的一种方式，是我们能够控制的那部分，就是我们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的方式里面，除了隔绝以外，它肯定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往自己的内心走，我们往自己专注的事情上面走，这个东西它其实跟信息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对，
我们其实这一期做了一个
小实验，
就是我们之前发微博，在12月4号的时候发了一条微博，就是号召大家跟我们一起，因为我们自己也想进入这样的实验，就是每天拿出一个小时，这个小时就专注时间可能就是用来阅读，因为我们能想到阅读是一个非常简便的随时能够开启的一个方式，然后在这个5天之后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就是每一天我们是否能够完整的坚持下来，这个事情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体验。然后也有很多的听众其实是很踊跃的想要参加这个活动嘛，因为我发现确实到了年终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种总结焦虑和这种无意义的焦虑，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做一点让你觉得本身是有意义的事情，或者说专注的事情，是能够很大的抚平你的这种焦虑的。
是的，
我们可以先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体验感受。
我第一个体验其实很有意思，我发现专注是一种特权。我发现大家其实很多人读书其实只有在晚上，其实他没有完整的一个小时时间可以不从那个书籍本身离开。我可以，因为我不用上班，不用上班，所以我不用回微信，不用回微信，所以我不用去看微信。我甚至可以把手机放在很远的地方，我没有焦虑。但我觉得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哪怕你可能知道一个小时之内可能没什么事，但是你总会担心会不会有新的信息进来，所以你必须不停的去 check 那个手机。这是我第一个体会。然后第二个我的体会就是，我其实看了三本书，一本是那个《手机的脑》，一本是《成瘾》，一本是《心流》。《心流》还没有看完。心流是很难进入心流看的。对，但我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会要求那种环境比较 有较少的分散注意力的那种外部环境嘛。对我来说我觉得正好相反，对我来说太安静反倒不容易进入这种专注，因为对我来说一个很安静的情况下就意味着我其实是有各种无限选择的可能，我可以去干那个，我也可以干这个，我也可以看书，我反倒不知道怎么选，反而是说大脑告诉我必须在一些选项里面选出一个最重要的，我其实更容易做到。我后来发现还真有这种研究，其实就有一个那个心理学家，他其实有研究，他说我们大脑在任意时间内所处理的外界信息是有限的，然后一旦这些处理的槽都被填满，我们的大脑就会启动一种注意力系统来决定我们应该关注哪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适合我，就是比如说我经常会在出租车上或者是在跟朋友约了我会提早半个小时到的时候，那个的时间段我反而更容易阅读，就那时候我可以选择滑手机，我也可以选择在咖啡馆待着，有人吵有人在放音乐，但是我就会得出一个我的决定，就这个决定就是我可以选择做一件最重要的事，这个是比我在一个无所事事的周末其实更容易做，我发现这是我的一个特点，但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就是我的问题并不出在集中注意力上，我的问题出在做决定上，我要决定做这件重要的事儿，这件事对我来说可能是更难的。对，
我有个跟王老师类似的体验，就是我觉得确实在这个时间限定上它稍微有一点点压力和有一点点限定，可能对于你进入它更有帮助，因为我会发现我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集中的时间就是在我从公司回家的这个地铁上，而且我的通勤时间比较特殊的是大概有20分钟我是基本上没有信号的，就是因为地铁信号很差，然后基本没有信号的时候，我第一天其实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就它大概有个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所有的这个时间它都不是完整的一个小时，就像王老师说的，我没有办法连出完整的一个小时来做这件事情，但我可能在这个通勤的过程当中我打开以后，我知道说这个时间段里我既收不到微信我也收不到其他任何信息，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直接就进入这个读书的状态。另外我还有一个感受是，我前两天确实非常困难，就是你一直都觉得说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召唤你，就最那个直观的就是手机里面的其他 app 里面的信息在召唤你，就是有那种感觉，而且当你真正回家然后有一个完整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反而会更加焦躁，就是你那个焦躁的感觉没有办法消除，然后再加上那个字就没有办法从你的脑子里面留下的那种感觉，你只是机械的在翻阅。我也是看了3本书，一个是手机大脑，一个心流，心流也还差剩最后一点没有看完，但是我收尾了一本书是我之前一直没有看完的，就是那个瓜亚金印第安人编年史，这个是、
哦、
对，那本不是很早了吗？那本我当时就是看就是以心流状态看了一半，中间因为什么状事情终止了，就再也没有拿起来过。
那本书就属于你真的看进去非常好看，
对、就
是、但
是
不容易进去，
对，就是我会发现在整个的这个我的这个实验里面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最容易让我进入的其实反而是这种书籍，它可能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绝对好的书、嗯、所以当你进入它以后你的那个路程变得特别的顺畅，但反而对我来说比较难以进入的是我之前在碎片时间里比较容易读完的书，就是工具类的书籍、
嗯、
就工具类书籍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它给你的信息都是干货，会让你觉得说很明确的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在我以前的那个碎片时间里那种书是最容易读完的，但是在这一次的专注实验里面我会发现更容易读完的反而是比如类似于非虚构或者说是小说，我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读完了一篇那个朋友发给我他自己写的小说，可能还包括一些长文，类似于这种进入很困难但一旦进入之后变得特别顺畅的这种体验在这一次里面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我这次的专注实验确实是有点作弊，专注实验的7天时间里我有4天都坐飞机了，所以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时间段，就是有点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一部分其实是物理隔绝。其实我之前就发现我在坐高铁的时候是我效率最高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地方不是咖啡馆也不是自己家，是在坐高铁的时候。我从小就有这个习惯，就一般在如果是上自习我会非常紧张，我会觉得这个时间非常的自由，然后你去支配它的时候那你就面临一个我怎么样最佳规划，那我这个自习课到底是学什么可以最高程度的利用它。但是反而是在这种明显这个时间是应该被浪费掉的，比如坐飞机，比如通勤，比如说坐高铁，这个时刻我就会反而能特别专注，你就好像是废物利用一样，你反而会有更大的欲望想要把它好好的利用。而且我这7天是在一个高强度的工作当中嘛，我后来发现我如果我没有在坐飞机的话，我就是把那一个小时放在 睡前，就是我用来催眠，
嗯，
效果非常好，
确实很好。
对
对，
这一周确实太特殊了，但是我之前确实会每天，因为首先我的时间可以自由掌控嘛，像王老师说的那个特权分子，所以我有时候会在每天划定一个时间，比如我早上的时候刚起来有一个小时，我就让自己自由的浏览信息，就不一定是读完整的书，是可以读文章，可以读碎片，但是就是自由的获取信息，然后但是你不是去刷社交网络，我就会灵活的去把一天当中去拿出一块时间去做阅读的事情。然后我觉得阅读不用限定在读书，大家都说读书好，但其实我觉得只要是获取优质信息都可以。
对，我包括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实验是发在微博上号召大家跟我们一起参与嘛，就我会发现下面就变成一个打卡集合。
嗯，
我自己其实是会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它并不是意味着说我们从今以后都要开启这样的一个固定习惯，
嗯，
但大家可以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更好的去发掘自己到底，比如说类似于就是说我在什么样的时刻是更容易进入，或者说我对于什么样的作品是更有偏好的，这个过程里面最让我愉悦的部分是什么。其实不是说我被摁头要读完这个东西，而是这个东西本身真的值得我去投入时间去进入和产生共鸣。
对，我甚至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方法，比如我经常觉得我们应该管理的不是时间而是精力，就精力是值得管理，比如说你会觉得你早上的时间是最优质的时间，那我觉得那个时间就应该做最具有创造力的工作，最具有开发性的工作，然后到比如说下午一点的时间你完全可以安排另外的活，我觉得完全可以不以时间为单位去划分你的工作。对，这可能就是适合某种人的一种工作方式。
嗯，王老师说这让我想到，就是从夏天过渡到冬天的时候，你晚上在日落时分你会格外的抑郁嘛，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时间我就很难再工作了，后来我就把一天当中比如看电影的时间，看剧的时间，就需要录电视报的时间就挪到那
个
部分。
嗯，
就是你可以非常灵活的调整，就跟我刚才说做笔记一样，就是一定不要限于那种，比如我们在网上刷到一些很多人给你限定，
啊，
这样才是好的。
一定要五点到六点干什么，
对吧？然后或者是一定得是那样运动，那样吃饭，你可以非常灵活的调整，就是我甚至觉得只有灵活你才能坚持。
对，我觉得这个专注实验是在年底，我相信有很多听众可能会在我们发起这个之后他自己还会继续坚持下去，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也觉得说之后可能会更好的去想象，是说什么时间我可以开启这个东西，以及我会对什么样的书开启这样的一个实验。
对，我们不是想做一期关于金爱烂的播客吗？
嗯，
其实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
对，
一直做到把他们全集读完，然后最后来录这期节目。
可以马拉松式的，这个
马拉松式的准备这期节目的过程。
对对对对对，刚刚我们聊完这个实验之后，其实还有一个也想聊的，就是说我们如何获得真正的休息。
嗯，
因为其实刚刚讲到就是说心流实验本身，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也都会能获得一定的程度的抚慰嘛，但是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在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进入一个没有负担或者说没有被信息干扰的一个休息的状态。
之前我们经常在心理学当中会看到假性亲密关系，
嗯，
或者还有假性近视这样的词嘛，然后我们今天就在说我们很多时候那个休息是
假
性休
息。
对，
嗯，
就你经常发现如果大家比如有七天假期，你会安排一个很满的日程去国外，比如说我就经常看到照片在酒店里面晒太阳，
嗯，
或者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经常觉得那不是一种真正的休息。
可能人家是，哎，
啊，是吗？啊，对我来说不是。
那对你来说什么是真正的休息？
我发现对我来说真正休息就是一种停顿。因为后来看尼采有本书里面他写的，我觉得说的挺好，他说受到刺激不要立刻做出反应，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休息。这个面非常广，就比如说我会觉得现在社会我们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所有的技术手段，所有的社会都告诉你，你有了一种情绪的时候你一定要立刻消解这种情绪。我觉得我们的很多社交软件其实设计出一种内部机制，就是比如说你一旦产生了些微的比如厌倦、孤独、沮丧这些情绪，其实让我们体会到一种轻微的那种愤怒和痛苦，我们几乎一瞬间不自觉的就会采取行动，我要解决这种情绪。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立刻消解，你可以稍微等一会儿，但是我们的社会已经完全形成这种机制，我们在情绪和这种消解行为之间制造了一种特定的条件反射。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的休息就是停顿，就停顿就是把这个条件反射打破。比如说我看到那种很生气的评论，我其实现在有个规则，就是我2个小时以后再去回复他，
嗯，
然后一旦过了两个小时，我其实大部分时候我能发现我的情绪已经好了，我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生气，我不再去想回复那个评论了。我把这套原则贯彻到所有生活里面，其实我不太需要一个长期的假期去抚平我那种疲劳感了，我其实很就没有那么多的疲劳感。这个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生活里的停顿，就包括这个词我听了都很舒服，就我两个词我听了特别舒服，一个是停顿，一个是降噪。
嗯，
就降噪这个词永远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我戴上那个降噪耳机，世界突然安静下来的感觉。
我其实对我来说真正的休息，我现在会觉得真正的休息反而不是
啥也不干，
对，不是啥也不干，而是你做自己真正想做或者说能让你感觉到平静的事情。比如说我有时候特别疲惫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说你虽然要决定去运动的那个时刻非常的痛苦，但去运动完之后你反而会很解压，就是在那个时候你获得了一种身体上的疲劳，但是你心里其实特别平静，这是一种我理解的休息的感觉。还有一种，比如说我就是上周末的时候，那一天我其实躺在沙发上，我觉得有点难受，但我那个时候就会去厨房，比如说做个想做的菜，动手操作的这个过程里面，我感觉我进入了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包括我做了很多那种其实过程特别复杂的菜，就是像那个就是拌饭，还有那个麻辣香锅，就都属于备菜特别复杂，但其实做的很简单的那种菜，这个东西它都会让我有一个非常
甚至就是希望前期的那个工作时间更长一点。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去翻炒的那个过程其实不会有特别多的那个平静感，但你在切丝或者说是摆那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获得很强的那个平静感。
那这个其实跟我的运动感受有点像，我运动有时候最好的感受是什么，就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一个症状叫冒牌者综合症。冒牌者综合症是指比如不管你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在别人眼中多么的成就非常好，你自己总觉得自己是冒牌的，你觉得这个成功是偶然得来的，是幸运得来的，总觉得我不配有这种感受。我有的时候我发现我以前就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发现运动最好的是它能量化你的劳动或者量化你的努力，就一点点的积累你其实是可以看到的，这个东西是可见的，可见的时候你其实是你能够可感到它，你会觉得哎，我其实是配得到这个进步和这个成就的，这个来说它心理上的对我的鼓励其实是非常大的。
其实关于怎样才是真正的休息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发现我不会答这道题。
嗯，
因为我之前答案就是生病，就生病的时候我
生病的时候真的感受到了休息吗？
不是休息，是我内心会没有
愧疚。
嗯，所以非常不好意思，这个题我没有答案。但是我有一个另一个方向，就是没有焦虑，有点像刚才冻姐说那种获取平静的方式。那今年对我来说的确是运动，有点像刚才冻姐说做菜，它特别之处是在于它不跟任何其他事儿粘连，就它非常独立，而且它是你自己就能完成的，就是它跟你的生活当中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它那个时间和空间也是独立的，然后教练也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没有第三方参与的那种感觉，特别像你进入到了一个平行世界，就跟有时候我会喜欢去汤泉放松一样，就是我就在那里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没有人知道你是干什么的，然后大家都进入到那个洞穴一样，然后出来之后你再继续接受这个世界的捶打都没关系，但在那个洞穴当中我们消除了人和人的不同。我觉得运动对我而言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像进入到一个平行世界，就是那一刻我不再需要为任何人负责，为任何事物负责，最重要的是我没有任何层面的压力，然后我也没有任何层面的恐惧，不怕自己做不好，因为我日常生活当中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我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怕自己完成不了，怕自己对不起谁，怕自己犯错，所以对我而言运动就好在这儿。我今年发现我唯一一个不会有时刻有一个价值评判体系在那儿的东西就是运动。然后我还想起就是说我小时候看过的一本书，是一个妈妈写她对她女儿的观察，她发现她女儿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的那个洗漱时间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长，然后她一直很诧异，她后来才发现哦，那个是她面临考试压力的那个孩子她唯一放松的时间。
这有点像我们不想第二天上班，于是前天晚上把刷手机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的那个感觉。
我甚至有时候晚上非常讨厌那个就是去洗脸啊，然后那个护肤的过程，但我今年越来越享受了，我就特别的解压。我就脑子里老想起小时候读的那本书，就像那个把洗漱时间无限拉长的那个女儿一样。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聊一下心流本身，我就先可以给心流一个定义，就是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心流其实就是那个英文 flow 这个词、嗯、首先呢它是一种情绪体验和状态，就是说一个人对一项活动表现出一种浓厚的兴趣，然后由此推动这个人完全的投入在这项活动当中、
嗯、
这个是一个最浅显的一个解释嘛。心流这个词也来自于一个心理学家，其实是一个积极心理学家，然后他叫米哈里，他是这样概括心流的成因和特征的，就是第一就是注意力，体验过心流的人都知道那种深沉的快乐是一种严格的自律和集中注意力换来的，就是我一直觉得那种快乐它是一种很高境界的奖赏、
嗯、
就比如说你刷抖音也会很快乐，但那个快乐是浅层愉悦、
嗯、
但是心流那种快乐是一个金字塔端的快乐，
是、
嗯、
我觉得有点像他说的那种最优体验的感觉，就是我们觉得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动，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牵着鼻子走，我觉得会有那种感觉、
嗯、
就是你无视其他事物存在的状态了。
嗯嗯。然后第二个特征呢，就是你愿意为之付出的目标，就是那个目标具体是什么不要紧，但是那个目标它的重要性在于你可以让你的注意力集中于此。第三个特征是有即时的回馈，其实我觉得它第四个特征第五个特征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你全神贯注在这里，日常的琐事都会被忘却，都会被屏蔽，其实最终的境界就是你是忘我的一个状态。
嗯，
这其实就是关于心流的一个解释吧。
是的，我觉得这个解释其实就可以概括为什么我们会讨论这个主题，在我们前面提到了外部世界的嘈杂的那些声音之后，因为真正进入这个状态之后，那些声音其实你会自动的消除不见，就是它还在那儿存在着、
嗯、
但是你已经想不到它了，就是那种状态。
所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心流。
我有两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时刻，就是都是、
嗯、
其实都是跟工作相关的、
嗯、
就是有一个时刻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在那之前我其实在工作有一段时间特别的低谷，就是属于你在工作上起不起太大兴趣，然后你做任何事情也找不到那种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明确的发力点的那个感觉，所以你每天有一点就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我可能拿到了一份就是编剧交的稿、
嗯、
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我开始给他写那个回复意见的时候，我那天基本上就是一口气把那个回复意见大概几千字就写完了。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我甚至在写那个回复意见的时候，我也在脑子里面过了很多，就是包括这个作品本身以及包括很多其他的东西，一些想法就在脑子里面就是非常流畅的在那边转。然后那个时刻我是没有就是其他时候分出来说去看手机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把那一篇东西写完之后，除了在写它的过程里面我自己觉得很沉浸外，写这个东西本身也让我获得了力量。就是在那之后我就从那种就是陷入在泥潭里的那种状态里面好像就彻底摆脱出来了，因为我发现我在这个事情上重新找回了我的表达欲或者说是我的观点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在那之后就没有再有像之前那种很低沉的那个状态。这是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另外一个工作上也是，其实也跟那个相关，就是我们工作里面有时候会做那个 PPT， 就是类似于一个小的那种专题研究嘛，但是那个题都很大，我就一直没有找到我到底要怎么去做这个事情。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可能看到了一条新闻，然后从那个新闻里面就有点像小康刚说的超链接一直不断链接、
哦、
然后我从那个新闻里面去想到了很多方式，以及想到了很多想要去佐证他的一些观点，我就去不停的搜这些信息，然后直接就是列了一个表就开始直接开始写。然后那天下午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好像我记得我是大概两三点左右开始写这个东西，然后一直写到天都黑了，然后一看哎怎么就六点了、
嗯、
那个时间段我觉得过得飞快，然后我一口气把那个东西完成了，就是我想要表达的那个观点和所有的那些信息就辅助上去，一口气把它写完了。就那个也是当我抓到一个我觉得很有洞察的一个 insight 之后，我就很顺利的把这件事情推进到了它成品的那个部分。我觉得这是两个我印象很深的在工作当中的那个心流的瞬间，他们都有共同点，就是让我忘却了时间。另外就是其实是那个过程里面会让你觉得你特别的有力量，就是你没有那种被迫的说我要去完成这个事情的那个感觉、
嗯、
你完全是非常自主的在调用你自己的能力和脑力在完成它。
嗯，其实我的心流跟你还挺像的。我想到了我有一次写稿也是这样，就我花了大概一到两周时间，其实那些素材已经整完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写。我那两周时间干什么，就是我翻看各种好像毫不相关的书，比如看一些小说，然后看一些资料。其实在13天前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就是零，完全不知道怎么写。然后突然在第14天你就豁然开朗，就所有的材料所有的东西都积累成了一个突然而来的东西。你就我大概花了三个小时就把那篇稿子写完了。就我突然今天我就想到，其实我今天看到李沧东说的一个话，他说当你努力到100%
啊，
你会相信电影之神会降临？我觉得电影之神会降临就是心流诞生了。就我前面看上去做了很多不知所谓的工作，但是在那一刻这些东西所有都联系起来，哇，那种联系感让我带来的那种专注感和豁然开朗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是当时我猜想我进入心流的一个最大的感受。
嗯，我觉得心流有点像我们之前聊重新养育自己那期提到那个内在的小孩理论一样，就是我深切的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我要做的就是等待它和找寻它，类似于王老师说那个写稿的状态。其实我是一个进入状态极度慢的人，所以包括上期我们跟焦华静聊的时候，他现在大家其实进入状态都很慢、
嗯、
我是那种前期非常非常慢，但后面我一旦进入了我会极度的快、
嗯、
就是我经常的稿子就是在其实就在两天时间内写完了，但前面我需要大量的时间去进入那个状态，有时候是找寻一些语感，有时候找寻一些逻辑，有时候是让自己平静下来，就等等等等。然后一旦我进入状态的时候，我就特别希望那个状态能够继续下去、
嗯、
然后我还在想说你这样反复的抽离再进入，抽离再进入，你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后来我觉得进入状态的方法只有一种，就是进入了就不要再出来。真的，就除此之外我发现没有这种真正有效的，就会这样大量的耗。当你进入状态的时候、
嗯、
你一定要抓住那个时间、
嗯、
就那个时间是比金子还金贵。我还记得我有时候进入到那个写作状态的时候，我会尝试去描述这种状态，然后让我自己在无法进入的时候尝试去复制。
嗯，
后来我发现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我会像飞一样快，就是我的手是跟不上我的脑子的。第二点是我会非常非常渴，但我不饿，我需要喝非常多冰凉的饮料，但是我不会想吃饭，因为确实是碳水会让人的思绪是
变慢
的。
嗯，
还有一点就是我会能感受到世间万物都像背景板一样往后退，然后我脑子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是跳水。这个很神奇是在于我小时候每次就是考数学的时候，我发现我能进入状态特点就是我感觉我站在一个跳板上然后再跳水，每次我脑海当中出现这个意象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次我会考得很好。
哦，
真的会这样。
但是你对水花没有什么要求？
我对水花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我脑海当中就是我跳起来在天空当中飞起来，然后有那个滞空感。就是后来我看很多运动员，不管体操还是苏翊鸣玩那种滑板，他们都会提到那种滞空感，就是你在空中的时候你感到时间的节奏发生了变化、
嗯、
就可能只是几秒，但在你的感知里是过得非常非常久的、
嗯、
你能一点一点的感知它。我觉得那个东西叫滞空感、
嗯、
虽然我自己在运动当中从未体会过滞空感、
嗯、但
我脑海当中有，我在心流状态当中会有、
嗯、
尤其我是就做一些我对我而言更为困难的工作，比如说做数学题或者是写稿这种我的能力可能稍稍欠缺点的时候，一旦我脑海当中有这样的画面，我就知道哦，这一刻我进入到这种心流状态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它是一种很清凉的飞翔起来的感觉。
嗯，
就是如果非常具体，心流对我就是这种感觉，就像跳水。
嗯，
但我其实是一个从来没有跳水过的人，但我无数次想象过那个画面。
嗯，
哎，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我其实也有画面，但不是那么常见。我的画面其实就是我会想象出一种时间的长河冲刷在我，就我非常冷静，我非常冷静，就是周围那些东西很过得很快，但我很冷静，我能看清楚每一个东西。就是、
那你这个苏翊鸣也描述过，就是他说他飞翔起来的时候、
啊、
所有东西都是无比清晰的。
对，
不是说他周遭的世界模糊掉了，像那个滤镜一样模糊掉，而是无比的清晰。
但我感觉就是那种他的时间的刻度会变得不一样，感官你的感知会变得极度清晰。
嗯， 但它一定是清凉的，它不是火热的。包括就是进入心流那个过程，我在我脑海当中也有一个意象、
嗯、
也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画面，就是我在一个黑暗的甬道当中，我们在毕赣的电影当中应该都看过那个隧道，就是黑乎乎的，然后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然后你就在等着那一点点的亮光出现。那个亮光逐渐出现的时候，它下一个画面就是刚才描述的那种跳水的画面。
嗯， 嗯，
就是我经常会觉得进入状态的那个过程就是你一个人要穿过那个很漫长的甬道、
嗯、
非常的孤独，非常的恐惧，但是一旦你找到那一点点光明的时候，你就知道好了，接下来我将会很顺利的把这篇稿子写完。
哦、
嗯，就是很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具体的画面。
嗯，我觉得比较奇妙的是我们刚刚举例的这个心流的状态其实都跟我们的
工作状态会有一定的关系，包括其实像我们录播课的时候、嗯、有时候也会有那种状态，就是我们有时候当聊到大家都很有表达欲的一个题或者说一个观点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忘记说比如说类似于大纲是什么，然后时间是什么、嗯、我们就聊嗨了，那种感觉它其实也有点接近于那种状态吧，但是因为那是一个多人场合，它可能不像你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候的那种、嗯、那么具体。
对、嗯、我觉得播客当中偶尔会有那种你忘却旁观者在场，
嗯，
然后你进入到我只是想把这番话说出来，我并不在意他有没有被接收到或者他怎么被反馈，我觉得那一刻特别的妙，就是明明讲一个很私人的东西，他在那一刻他可以变成一个公共的，
嗯，
我觉得那个是对我而言是播客当中或者是表达上的一种心流的状态，
嗯， 嗯，
但是这个事情的悖论是随着你经验的增多你有时候会消除这种，
你会顾忌特别多是吧，
它有时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东西、
嗯、
但你经验多了之后你会、
就是、我知道我要怎么样达到它、
啊
这个嗯、
然后你特别渴望去达到
它就变成一个不自然、
啊、但其实自然的时候那个状态是
最好的
最好的。
嗯，对，刚才我们其实提到了心流体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跟我们的工作都相关，但是不是说只有在工作当中才会体现这样的一个感觉嘛，因为像就心流那本书里面它确实也以把工作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指标，它提到了比如说像那个庖丁解牛，就是类似于它是在磨练它的一种技艺，但是我觉得核心是在于说这件事情本身是这个
你渴望做的，
对，它让你其实是有动力的，而不是说像我们之前吐槽的是一个狗屁工作、
嗯、
对吧，就是那个肯定是
狗屁工作，你就
没有
心流了
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心流，还是一件你想做的事情，然后你在这个事情上面像刚刚不管是小康说的进入黑暗的甬道还是类似于那一点亮光，都是属于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漫长的跟这个想做的事情之间你会有一个磨练的一个过程其实 Mellow Season 的品牌 slogan 就是 Be Water I Flow， 然后刚刚有说到说就是这种磨练专业技能，我其实会想到、
嗯
一个职业其实演员前段时间那个金马大师课就是满岛光有去在上面说了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我常常觉得拍电影的人就像落下无数雨滴的人，把雨滴落到地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到谁身上，不晓得在什么地方会感动到谁，希望我们这些造雨的人都保持爱情热情继续创作，身为演员就是让体内的水分保持纯净继续落下雨滴，
因为我觉得演员他某种程度上就是把自己脆弱袒露给所有人嘛、
嗯
嗯、
所以他那个描述最妙的地方我觉得他像一个容器、
嗯、
他说我要把我体内的水分保持纯净然后再继续落下雨滴、
嗯、
就是他把原来那个变成了一种非常具体的一个画面、
嗯、
对、
嗯、其实我也想到其实好的演员他总给人一种流动的感觉或者流动状态、
嗯，
比如李安在威尼斯给梁朝伟写的颁奖词，我觉得就是描述了一种梁朝伟给身边的人带来的那种感受。我印象很深的一句颁奖词说的是，他不吝于袒露自己的脆弱，并非为了名声，而是像水一样自然地流向低处。
嗯，
对，这是其实是人非常自由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其实是可以扮演各种角色，我像水一样进入不同的形状里边，我可以成为不同的人。
嗯、
我觉得这种状态是非常的。
美好的意象、
嗯、
对、
嗯、刚才冻姐说那种就是通过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艺然后达到一种它其实是一种身心都很平静的那种状态，我就想到了徐浩峰拍那个师傅那个电影，它里面有一句话说从15岁开始每日挥刀500下这个树管住了我，就是我有时候日常生活当中我也会常常跟自己说这句话，就是比如说练习写稿也好呀或者是练习某种能力也好啊，你其实都需要一个缓慢积累的一个过程，然后那个过程如果你承认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你其实就会获得一种平静，而不是那么急躁的说我一定要迅速达到某种状态。
对，我们刚刚一开始聊到的节能减排，它可能有点像满岛光说的就是要保持纯净的那部分，我们去隔绝外部世界的干扰，然后就是让自己没有
清除杂质，
对，清除杂质，然后是休息，但是这两个部分可能都是为了更好的达到心流状态，因为心流状态是一个更有创造力的一个行为，在不断的进入心流或者说与心流偶遇的这个过程里面、
嗯、
我们可能才能达到所谓的真正的平静的状态，
是的、
嗯、
所以水也是东方哲学当中最重要的意象之一嘛，就是 flow 就是自由的流动的， Mellow Season 就希望像水一样坚守自我包容一切。
最后我们想要聊一聊的其实是这一期的一个整体氛围，就是我们进入到年底了嘛，然后也想做一些关于展开讲讲的年度总结， 但这个总结不是我们之前做那个内容大赏的部分，其实是更多的跟这期相关，是关于我们这一年的一些心情或者说一些状态的变化、
嗯、
以及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的年度关键词，
是
它更多的是向内的一个总结。我觉得我今年的一个年度关键词其实是平衡，就是包括这一次我们做这个专题以及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的过程里面，我也反复在想这个词。因为不同的这一类型的，不管是心流还是手机大脑，它其实都在讲一个事情，是幸福是来源于我们自己对生活的控制能力，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它并不取决于我们获得的物质条件，或者说是实际的一些外显的一些东西，它更多的是在于我们自己对生活的掌控力也好，或者说对我们自己情绪以及这种专注力的掌控力控制，或者说是这种掌控力一直是我之前很重视的一个点。但是我会发现今年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困扰其实在于说，我想要兼顾或者说想要做到的事情特别特别多，然后这个事情就给我带来一种多线程操作的感觉。然后我甚至一度会觉得说，多线程操作平衡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好的一件事情。我之前跟小康讨论过这个事儿，就是我把不同的事情都做到了完成的程度，会比我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会给我更大的愉悦感。这个是我们俩的不同，因为小康会追求说我把一件事情做到特别特别好，这个是对他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嘛。我会对我能平衡生活里面各种各样的事情会更有这种愉悦感。
对，
但是
我觉得冻结那个特殊是在于他这个特别妙点在于他会把比如说友谊也作为一件事情，
嗯，
也作为他需要平衡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嗯，
但有时候我们经常想到说要把一个事儿做到极致，那个事儿通常是你的一项工作或者你想要完成的某项你想做的事情，
嗯，
而不是说你会把生活也列为一个代办事项。这个是我觉得他说那个平衡当中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
对，以及我会就是像小康说的，我会更重视或者说意识到了这些事情看起来很抽象或者说大家认为说天然应该具备的一些东西、
嗯、
它其实也是需要你去付出精力和努力的。
是的，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大家会忽视的一个点，也是我过去不断的在自己身上加码、
嗯、
然后以至于崩溃或者说发现没有办法操控之后意识到的一个事情。就是包括像提到上一期我们提到了社交关系也好，或者说你生命当中的亲密关系，包括心流那本书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说因为我们从小生活的那个状态里面很多关系都是天然加给你的，但是当你25岁或者说年纪更大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是你自己建构的。在这个建构的过程里面，不管是你的职业还是你身边的人际关系还是你的亲密关系，其实都存在说他们一定是需要你跟工作一样付出具体的时间去建设的部分。
对，
这个是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点。因为我们看到像今天说到了网络很多信息里面提到的各种关系或者说人际的或者说自己的一些状态的，它可能更多的都存在着是一种天然状态，好像这个东西是天经地义的，它给了你你就接着就完了。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所以在今年我意识到说我的精力平衡必须得逼迫我倒回去把这些事情也作为一个具体的事情去对待之后，我会发现我要评论的东西非常非常多。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的焦虑也来源于说感觉到我想要的东西很多，但是我实际上没有办法去 handle 这么多的一些事情。然后所以我的这个平衡就其实是在今年是有一个被打破然后重建的一个过程。这个重建其实就是在于说我认可了我就是一个想要多线程操作的人，但是我会给自己的这个多线程可能限定一个具体的数。比如说我这个时候我想要做到工作，然后又想要做播客，这就是两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了。然后在这之后我要去排的那些事情可能它就是要么是轮着来，要么就是它被压缩到一个比例。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我没有办法同时把很多事情都做得特别特别看起来特别那个好。为什么上次我说马一新那个稿子里面我摘的是那一段，其实也有一点那种感觉，就大家好像一方面觉得说我想要被大家认为是不怎么努力然后就成功的，然后也一方面可能现在因为大家都有点斜杠或者说在处理很多不同的事情，都想要被认为说哦，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这个也是一种想要被承认的一个方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上今年我的关键词就是放下这种焦虑，然后承认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是有限的和时间精力是有限的，然后去更好的去分配可能这个时间段我做到的事情是 ABC， 下个时间段我做的事情是DEF， 就是它可能是不同阶段里面我去轮回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它可能是流动的，然后可能是 不断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我会追求这个东西，所以这是我今年的一个关键词。
嗯、对，刚才冻姐说那个，我也感受特别深。其实是我们上一期讲的时候，我觉得忘记聊的一个点，其实就是小时候很多关系是，比如说你们在同一个空间里，你们就是要一块儿去上厕所或者一块儿回宿舍、
嗯，
所以你们发生友谊是。就是有一些很多条件已经限定了你肯定会发生关联、
嗯、
但我们现在其实是要你自己主动创造的。我是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是要学习的，你需要怎么去学习怎么对你的朋友好。
嗯，
你以前不会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义务或是一个责任，但现在它是了。
嗯，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冻姐会把它作为一个代办事项，我要去作为一个它可能跟工作和做播客可能甚至可以平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嗯
嗯，
是的。
嗯，另外你刚才说那个多线程，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仨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是，
就同时我是一个很难一心二用的人，比如说我就不能边看剧边刷手机，就导致我的电视报就是参与的程度越来越低就是我做不到就是多线程这一点。然后我生活当中有两种需要切换的东西，也是手机大脑那本书里面写过，其实就是你的心智带宽，就是大脑在面临任务转换的时候它需要时间，它不能从做播客迅速切换到写稿，它其实你注意力没有办法随叫随到，它有可能还在上一个事情当中徘徊。它还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命名这种现象，就是注意力残留现象。这是我生活当中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就是我发现播客它需要的思维是一种超链接式的漫游，它需要你活跃，需要你不断的有多巴胺刺激，然后进入到一种酣畅淋漓的表达。但写稿是需要刚才我们讲的那种极度专注的一个心流状态，这两种状态偶尔时候是会冲突的。那我生活当中怎么解决刚才冻姐说的那种平衡的问题呢？我会发现我生活当中很大的平衡是在于这个转换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两种不同的专注状态、
嗯、
转换期通常很长。然后我在看到那个手机大脑那本书当中，他就承认了这个转换期其实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的，但是研究就表明，就是说你更换了这个对象任务之后，你再重新聚集起你的注意力是确实是要耗费很长很长时间的。所以我日常生活中大量的时间是花费在这里的，就是我要再切换这两种不同的状态、
嗯、
这个可能是延续刚才冻姐说在平衡这些工作和生活方面我需要面对的问题。
嗯，对，我觉得我们刚说的这种平衡其实更多的说给大家听也是帮助大家去解套吧，就是你会意识到会发现是说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你花费的精力比你想象的要多。
对，
你并不是一台高密度或者说是高精度的一个仪器，你随时能够切换那个任务，你在这个任务和任务之间你是需要一个缓冲地带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
对，
嗯，
这个是我今年有点想开了一件事儿、
嗯。
我好像每年的时候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开始做展开讲讲之后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但是我今年开始接受说或者说事实上那个转换就是困难的。
嗯
嗯，然后我今年的关键词其实有点反时代情绪，我又跟大家走反了，就是我今年的关键词是主观能动性。因为我会觉得今年是一个很多人的存在主义普遍遭受危机的一年，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存在主义命题，可能在今年的时候大家会不断的去强调躺平啊，或者强调说放弃。对，我们之前播客也聊过，就是放弃挣扎吧，就是我们直接选择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放弃。但是我觉得我今年开始意识到说我的存在主义危机是找不到发力点，我特别受不了说温吞的状态，就是我是一个特别需要有活力让我时刻感受到我全身心的能量被调动起来这么一个人。我发现我喜欢的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无论这个人处在什么境遇，不管是贫穷富贵鲁莽天真失败或再次失败，但是他一个最突出的点就是这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极高，甚至有时候高到一个离谱。就像之前写《麻英心》的时候，它里面有一句词大家经常引用，就是时之发生。我特别喜欢有这种能量的人，然后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人。就是在我看来，平静并不是一种，就大家老提到平静，就这个人通透了，这个人想开了，这个人与世无争了，这个人可以就身心灵十级了，我并不认为这个是一种最高境界的平静。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种激情，甚至是一种激越的感觉，你还是要找到你的生命激情能安放的地方。可能之前很多人会把生命激情放在浪漫爱当中，我曾经也会这样子，但我现在觉得其实那个根本的核心是你把你的生命激情放在哪儿。如果你放在浪漫爱当中它也可以，但是如果不是浪漫爱，你就需要找到别的方式去安放你的生命激情。总之你需要有一个地方放你的激情，否则你很难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我在活着的感觉。所以对我而言今年的关键词就是找到这个发力的位置，然后让自己感受到 你的能量完全被调动。 这个对我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重要到就是如果有人能否定这一点我就会非常痛苦。因为这就是我的那个存在的根本，就如果一个人告诉我说所有努力都没有用，我就很痛苦。我觉得人活着总要相信点什么，那我选择相信的是努力是有用的。然后我今年发生过一个很随意的一个对话，但我觉得很重要。我也对就是很想要这件事情是很有羞耻的，就跟我们上一期讲说对努力这件事有羞耻的嘛。比如说我在一个事情上显示的过分努力，我就会最后接上一句，我记得是跟我的编辑的对话，我说哎呀我还是很想赢。当时他就回了我一句我觉得我备受安慰的话，他说那就去赢。我通常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会得到一种消解的否定，就是说哎呀那个也没有什么可重要的，你已经很好了，或者是你已经尽力了，或者是哎那个东西也不重要，或者就是这样的回复。但是那次我第一次得到一个说那你就去赢，就他完全肯定了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可羞耻，你想要你就可以去做。我觉得我在这里说的这个赢，它其实不是来自于比较我要比谁好的那种赢，它也不是来自于这个社会定义的那种强，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强者，而是就是想做一个从自我出发就是新鲜有趣的事儿，然后让我能感受到特别有激情的一件事儿，这个对我而言就是赢。所以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会比较把自己逼到最尽力的状态，就是你让我
本身让你获得心流状态，
对，就是把我自己逼到那种浑身的能量被散发出来，把我的就是所有的能量放在把这个事儿做好，这个事情对我本身是重要的，而不是说这个事情赢了谁或者是得到一个什么结果更重要。我觉得这个好难跟别人阐释清楚，但是这就是对我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跟我一起工作或怎么样会不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总要达到那个状态。所以这是我今年比较想通的一个事情吧，就是如果我还是想赢的话我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就去赢，如果想把一件事情做好的话我可以不必羞耻，就是我就是需要尽力我才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活着的感觉，
燃烧的感觉、
对，那可能别人的存在主义危机是别的，我的存在主义危机就是这个事儿我有没有尽力。那我就去做它就好了。包括我们今年很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松弛感嘛，其实对我而言松弛感就是它是一种心态而不是一种姿势，不是一种姿态，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刻意去模仿或者是假装松弛，没有在别人责怪你太紧张太努力的时候而自责，就是我的松弛。这是我今年比较想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努力这件事情有点和解了，就是因为确实我就是个很努力的人，然后从小就生活在一种努力被否定的一个状态当中。我小时候努力的时候老师会说那些男生只要稍微努力一点就会超过你，然后工作的时候也是，我其实不是一个会偷懒的人，但是我经常有些事情做不好就是因为我不会而不是因为我偷懒。我现在可以非常勇敢地承认这一点，就是如果一个事情它端出来它结果不好，那也是我尽力了，就只是我能力有限而已。我觉得今年比较跟这个东西和解了，就是比较能够不惭愧地说出来我是个努力的人吧。
我就刚刚小康在说到前面那部分的时候我老想起去年我们看25/21的时候，就是金泰里演的那个女主角的那种状态，就因为那个状态其实就有点像是那是一个比较消沉的一个大环境，但那个女主角一直都很想要实现她自己的那个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体育型竞技型的那个理想，但她其实也是跟她自己的能动性是很相关的。然后那个时候她就会就遭遇她遭遇的别人的那个反应，就是说那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抛弃了你，就是时代没有给你这个风让你飞起来，但她后来用自己的努力证明就是说时代也可以成就我。
对，我今年的关键词可能是自由。我今年有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举动，就是我写微博，今年写微博我会故意把它写得很不完整，因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大家掌握了一种被驯化的表达方式，你会知道那种表达方式大家会爱看，那种表达方式会有获得更大的转发。我有时候会觉得这太不像一个人了，我为了让自己觉得更像一个人，我会经常把一个微博写得没头没尾，甚至写得可能就从中间写或者从后面部分开始写，就是完全不给你任何的背景。因为我那时候会感觉我这样叙事或者我这样表达会让我觉得我更像我自己，我是一个个体而不是一个比如说在社交人的驯化过程中有一套框架的那种机械人。对，我特别讨厌那种被人异化的感觉。对，这是我今天的一个 一个感受，就我为什么要完整表达，为什么要让所有人都看懂。就包括以前我写文章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老师也会给我一个印象很深的教导，就是你要写的让所有人都看明白，所以你要从头开始写故事。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从头开始写故事的人，我是那种我希望我的经验在某个时刻成立，但是这个经验它被记录下来，会被确定下来，我其实就不用再提这个经验了，我下次经验是累积在这个经验上的。然后这个原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我会认为如果你故事不从头讲其实就是不好的。包括今天我也编辑了很多作品，我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一种感受，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创作一些非虚构的作品，我们会要求哎，其实它的主人公可能是比较完美的，或者说这个故事已经有了一个结果我们才去写。但我今天发现哎，其实很多的故事你其实不必等到它真正的完成了再可以写，你完全可以从中间写，可以从结尾写，你完全也不用等到只有一个完美的主角才可以写。因为那个故事的你想写的东西其实并不需要一个完美的主角，你想反映的社会问题，你想反映的很多女性当下的境况，你其实也并不需要等到一个完美的主人公才能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解放。我觉得从我的叙事来说，我就是要构建一个属于我自己最舒适的这种叙事的环境，对，而不是说哎，按照社会的要求，你可能我们的社会有个主流的叙事，所有人都按照那种叙事来生活，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解放。尤其是当我今年看到张欣怡写沈从文的故事，我就发现哎，在一个大环境要求一个统一的叙事，要求一个固定的叙事的情况下，沈从文他其实有自己的坚持和追求，他原来小小说，后来就做了一些毫不相干的文物研究的工作，他仍然在这个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叙事，仍然完成了跟在社会大潮以外找到了一个角落做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或者说对我的启发还是蛮大的。
其实这个就是类似于你说那个自我叙事的自由，是创造自我叙事。我觉得自由也是我们所有的关键词里面比较核心的一个点，不管是我说的平衡，就是说我觉得你可以有平衡也可以不平衡的自由，还是说小康说的主观能动性，就是可以自由的说出说我很需要主观能动性这一点。
终于可以在一个大家觉得躺平更正义的时代去感受努力的自由吧。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跟我们这次播客企划的主题从冬夜探出自由身影是比较吻合的。我觉得在冬天这样一个比较寒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讨论的这个主题它可能不是很直观的说很温暖很治愈的那种感觉，但是是一种比较勇敢的去迎接和去做选择的这种自由。这就是我们三个人今年的关键词，希望这期节目能够带给大家一定的力量感。因为我总感觉一到年末大家一总结自己今年干了啥，其实又发现没干了啥，就会获得一种焦虑。但我最近发现一个就是网上的一个话，就是说到了这一年你不该总结自己干了什么，而是应该感谢自己已经
活下来了。
对，就是已经很好了，就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就类似于这样的肯定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可以拉长这个时间再去看自己的不管是发展还是说自己刚刚说的那种自我叙事的一种掌握，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拉长时间再去看的一件事情。以上就是 Mad Season 和小宇宙播客企划主题系列节目之一，感谢收听。
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屏蔽掉嘈杂声音的能力，比如说刚才我们分享了很多具体的方法论，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们你们是怎么找到自己的心流和平静的。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个企划内的其他节目，包括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为我们留言，分享你进入心流的体验或者是你获得平静的方式。
我们会选择10位听众送出 Mail Season 全线香水试香套组，期待大家的分享。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すれ違ってく恋人たちが着飾った街を照らすけれど、この世界の誰よりも僕らの方が幸せだよ。眠